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股市表面下正发生着一些怪事。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是因为华尔街对目前美国市场、全球市场的一些发展方向争论非常大。因为在充满质疑的人工智能投资的泡沫一直让市场投资者担忧，会不会出现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那种市场惨象。同时呢，伊朗战争也找不到出路，为什么股市仍然显得非常有韧性？全球的股市真的会变得刀枪不入了吗？这在以往会在股市的大盘上表现出来非常剧烈的波动，但是就是没有在今天的市场发生。怎么看这个现象？特别是最近做空的一些大师都受到高度的关注，他们讲的一些理由呢，似乎也头头是道，但是呢，市场的表现就是没有向他们预测的方向去发展，究竟怎么回事？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目前的股市很像一只鸭子，它在水面上滑行，偶尔改变方向或抖动羽毛，然而在水下面，投资人却在拼命的划水，试图在变幻莫测的金融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么这篇文章呢，它表达上专业性比较强， MT 呢用通俗的方式向网友们解析一下他这个文章他列举的一些目前市场的怪象。他列举的第一个怪象呢，是大盘的低波动与平稳的滑行。就标普500等大盘指数表现看似平稳，就像一只水面滑行的鸭子，而且呢，大盘的稳定还有数据的支撑，这个就值得初学者关注的一个知识点。就衡量大盘未来30天的波动预期的恐慌指数 VIX 目前仅有 17.5， 就它明显是低于历史长期平均水平，就是大盘的这样一种啊跌不下来，它是有数据支撑的。那么所谓的暗流涌动，第一个表现呢，就是 VIX 与 VIX-EQ 历史性的背离。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你看大盘的恐慌指数啊很低，就大家都不怕，那么都不怕，没有人想退场，那这个大盘它就跌不下去。但是它为什么又出现一个所谓的历史性的背离呢？就另外一个指数，就是考虑对个股担忧恐慌的指数，叫 VIX-EQ。 那么这个指数呢就攀升到50以上。那么历史上对大盘的恐慌指数与对个股波动率的指数它是接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呢就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这种剪刀差。那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它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大盘不太担心它崩塌，但是对有些个股他们是心惊胆战。所以这是一个暗流涌动的表现。第二个暗流涌动的表现呢，或者是市场的怪事呢，就近年特别是2026年已有52个交易日啊出现一种怪象，就大盘指数指向一个方向，但是大部分成分股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它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今年出现了52个交易日，这个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盘涨，但是大部分个股都跌，有时候出现大盘跌但大部分个股它又涨。那么这种现象在美国股市历史上它都孕育着市场的危机或者大的危机的爆发。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呢就出现这种现象。这是第二个暗流涌动，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第三个所谓的市场的怪事或者是暗流涌动，就人工智能的剧烈动荡与资金的轮动。就在过去的两年，引领大盘上涨的动量股正在经历剧烈的调整。比如软件股因为人工智能编程工具的冲击引发恐慌抛售，芯片股几天内由领涨转入熊市，科技七雄的表现滞后，甲骨文等人工智能超级数据中心的标的被市场抛弃。你看这么惊心动魄的市场的变局，它仍然没有给市场大盘呢带来像样的变化。所以你看这个文章呢，比其他人来解析今天市场究竟是安全的、健康的还是风险极高的，他们有想当然的简单的 给出一个结论，它只是提示你存在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既有大盘稳定，比如 VIX 恐慌指数一直不高，体现了市场投资人不担心大盘的崩塌，但是呢，它又存在三个市场投资者啊惊慌失措的三个暗流的表现。那么这种表现，三种暗流涌动，究竟是未来大盘剧烈变动的征兆迹象，还是大盘的一种合理的调整？包括像有一些观察家认为的板块的轮动，有进有退，这个需要网友们可能密切的来关注。因为坦率来讲，对目前市场的状况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是非常难的，可能是存在一个非黑即白的判断，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做这种判断甚至在判断下去做操作，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大的。 LT 的体会呢，是这个报道至少它会提示我们对自己所投资的标的个体的质量要进行一下重新的检视。 LT 也认为，华尔街日报这个对目前市场啊表面平静暗流涌动这种分析方法，对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可能也会有些启示。因为人们在市场当中鱼狼共舞，切记呢被这种很劲爆的有关大盘的预测来左右我们的投资情绪。对个股的了解，对个股的健康的关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先通报几个最新的简讯。第一呢，是川普表示伊朗必须为美军士兵的死亡付出数倍的代价，美军连续第十晚轰炸伊朗，同时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的美国目标。那么科威特今天报告呢，他不仅袭击了他的淡水厂，也袭击了他的发电厂。你看伊朗给美国画的红线不能够炸他的发电厂，美国倒是遵守了这个红线，但是伊朗你看炸科威特人家发电厂照炸不误，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昨天我们提到也门胡塞武装吓唬沙特说要封锁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今天就出事了，两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原油的油轮在红海被迫返航，这在区域冲突中开辟了新的战线，并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的紧张。那么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是，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伊朗革命卫队称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后起火，而且伊朗革命卫队他们也炫耀性的宣布说是油轮碰上了水雷，那么这个显然是增加了对通航的威胁。第四个最新的信息呢，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到访美国白宫，将会见川普。那么根据美国斡旋达成的协议，以色列的军队呢在逐步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南部的一座城市，就接管以色列的占领的区域。但是今天美国媒体质疑，就川普在白宫啊会见这个奥恩，这个奥恩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啊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有黎巴嫩的媒体说这个奥恩呢、与目前黎巴嫩真主党的头目还有亲戚关系，当然他自己是否认。那么在分享四个最新的中东局势的最新信息之后呢， LT 想与网友再补充两个背景的信息。第一个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川普面对目前的伊朗局势啊，他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局势结束战争。就金融时报他提出来说，川普只有一条路，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重新开战，就认认真真的再跟伊朗打，那不是这样简单的报复袭击，就重新开始打，然后呢不得不把推翻伊朗的政权作为战争的目标。就他认为你像这样一种啊空袭教训封锁不可能打服伊朗，也不可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那么这个观点呢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很多的评论。那么美国舆论普遍的观点呢，第一是承认目前川普确实拿这个伊朗没办法，伊朗战争啊他就处在一种前景不明的状况，这个是承认金融时报的判断，而且在舆论有一定共识。那么第二个，美国舆论呢普遍认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普遍呢不认为金融时报给川普支这个招，就认为金融时报啊你别把川普美国带沟里去了。什么意思呢？就美国媒体他很谨慎在哪， 你如果把政权的更迭作为战争的目标，那这个仗就没完没了会打下去的。而且你要想推翻伊朗的现在的这个神权政府，你不进入地面战争，你根本就打不垮，所以这个万万使不得。所以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现象，就美国的各种立场的媒体呢，都认为《金融时报》这个招儿值得不地道。那么第三个反应呢，实际上讨论更多是如何面对现实。就川普现在剩下的呢，只有极限施压。所谓的极限施压，它与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不一样，那个是我派兵要占领，那个是要真干。这个呢，在告诉伊朗人，我不会派兵，不会去地面战，哎，我要极限施压。所以这种极限施压根本达不到极限施压的目的。与此同时呢，又缺乏结束战争的策略和手段，就往前走走不了，往后退也退不了。这个是美国媒体啊，在评论《金融时报》这个支招，他们反思呢，就是说你认为《金融时报》那个支招不对，给川普带沟里，但是不按《金融时报》指明方向，还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是美国媒体争来争去，就是找不到办法。所以这个啊，还是战争开始之初，至少是美国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一种局面。第二个相关的背景信息呢，是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检察官》他发表的一个文章，标题是《绝不妥协：万斯对伊朗外交幻想让美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你看这个文章从标题的情绪你能看到，就美国的舆论啊，特别保守派舆论现在还是有些不淡定了，就怎么打仗打到这个程度呢？所以说从保守派内部来讲，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追责，要抓战犯，就怎么会导致这个地步呢？这个按通行的政治逻辑，相信网友们非常理解的，就一般抓战犯追究责任都秉持皇帝是好的，所以保守派就把矛头呢就指向了万斯。那么这篇文章他主要谈了三个核心观点，网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么批评万斯有没有根据，合不合理，是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他这个第一个核心观点呢，说万斯的孤立主义与天真的立场，就这个报道认为万斯过度的相信他能够与伊朗的政权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且令人满意的和平协议。就文章指出，在备忘录签订前，美国经过了数月的军事轰炸，耗费了十几个星期来谈判，最终换来了一份缺乏实质约束力的意向协议。这证明了试图与伊朗圣战政权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批评万斯认为呢，可以达成协议。这个实际上不仅是万斯，川普谁都认为能够达成协议。他第二个观点呢，是来剖析谅解备忘录啊实质性的弊端，因为这个是万斯主导谈判的结果。他认为第一个漏洞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就协议的文字表达呢，只是确保60天谈判期间海峡暂时开放，那就言外之意呢是允许谈判结束后伊朗可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至少没有限制的表达。伊朗就这么理解的，既然我们达成协议说谈判期间保持开放，那么也就意味着谈判之后我们仍然有控制权。所以这是备忘录本身的一个漏洞。第二呢，是核计划的处理不彻底，就备忘录只要求伊朗在本地将浓缩铀进行稀释，并没有彻底消除其核能力，留下了未来重组核武的隐患。原来说要运出伊朗，俄罗斯也自告奋勇，但是后来谈来谈去的时候，就在伊朗本地处理就行了。第三呢，认为这个备忘录的漏洞，就经济上的让步。首先答应解冻260亿美元，同时呢要承诺投资3000亿美元，但是对方给出来的对价不明确。他第三个批评万斯呢，说核心主张这个备忘录实质上是放弃谈判而实质的投降。他这个观点的逻辑阐述呢，说你现在跟伊朗谈判，伊朗内部根本没有一个能代表整体的政权并确保履行协议的谈判代表，就他代表谁你都弄不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与伊朗达成备忘录实质上是一种投降。那么这个文章他最后你说万斯谈判不行或者不应该谈判，那你给指条明路啊。这篇文章他最后结论的就是无协议是上策，你不要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美国应该直接通过军事打击或海上封锁消灭其威胁，而不要指望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的联合国监督和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的协议。 但是你如果再推倒下去的话，你这么打这么威胁能把伊朗打服吗？可能又回到要不要地面战争。那么一旦提到地面战争，那谁都会反对。所以这个看似气势磅礴的这个批评万斯给川普支招的文章，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一些可行的操作方案。通过市场的表现，网友们也能看出来，资本市场呢现在也算死了，双方啊谁拿谁都没办法，打也打不起来，停也停不下来，所以市场是处在一种观望，甚至把伊朗战争边缘化来对待，这个还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象。像这次连续十天对伊朗的袭击，如果在备忘录签署之前，每一次袭击都会让国际油价大涨，但是你看现在你再极限施压，伊朗也不怕，国际市场也不怕，所以目前还需要川普政府要找到一个战争的出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墨西哥恢复美墨加贸易协定谈判，同时川普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美国和墨西哥的谈判代表将于周二举行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北美贸易协定的修订工作，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加征了一系列新的惩罚性关税，这次谈判不包括加拿大，预计持续三天。那么这个报道它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第一，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背景，这个主要因为川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已经有6年历史的美墨加协议后，美墨双方展开正式的修订讨论，如果三个国家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这个美墨加协议在10年内会逐步失效。那么目前谈判的目标，墨西哥大使呢今天对外宣称是今年底以前达成新的协议。那么报道第二个核心内容呢，是美国和墨西哥这次谈判呢双方各自的核心诉求，就美国要求北美制造的汽车必须有 50% 的价值源自美国，所以美国要求重新审视汽车零件的供应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美国的诉求呢是要推动建立关税的壁垒，防止中国等亚洲国家利用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尽管墨西哥已经对中国汽车加征了 50% 的关税，但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车在墨西哥的销量仍然增长了 30%。 实际上让美国人很头疼的是，中国的这个重型卡车大举进入了墨西哥，因为墨西哥的卡车啊是可以进入美国的，那么这个它就对美国的这个运输业啊带来直接的冲击。但墨西哥人呢，他也是一脸无辜，像哎，我们收了中国关税啊，哎，加了关税以后还是比你便宜啊，所以这个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是这次谈判的一个焦点之一。墨西哥方面呢，这次他也有他的主要的诉求，除了美国要求他做的以外，他也希望美国取消对墨西哥产的汽车征收 25% 的国家安全的关税，就我的零件满足美国要求 50% 来自美国，那么即便如此美国还要加征 25% 的关税，墨西哥希望把这个取消。同时呢，墨西哥希望对钢铁铝 50% 的关税能够取消。那么报道第三个核心呢，就是对加拿大加征 50% 的新关税。星期天川普与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还一起看球，他还对媒体表达呢跟卡尼的关系不错，那直到星期一就宣布加征关税。目前加拿大的总理对外的表态还是在缓和矛盾，就卡尼昨天表达说加拿大已经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那么对这个报道， LTV 网友啊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川普真的会对加拿大加征 50% 的关税吗？所谓的加征是之前已经对加拿大实行了一些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这次 50% 川普真的会这么做吗？那么根据川普政府的文件，川普昨天他的确签署了三份总统令，根据这个总统的行政令，对加拿大 50% 的关税将于2026年8月19日凌晨12点01分正式生效。就说会不会真的去征税，他这个文件确实已经发出来了，他给了一个月的缓冲期，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假如能够谈判有突破性，可能会阻止这个 50% 关税的生效，但是如果30天内谈判没有突破，8月19日就会被加征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 那么如果加拿大在之前的关税上再加 50% 的关税，那不比中国的关税还要高了？加拿大会不会成为美国对外征收关税最高的国家呢？这个也是很多美国媒体啊很关注的问题。那么根据各方面的信息，结论的是加拿大不可能像中国那么高的关税，它有些产品是与中国的关税是接近的，比如汽车与零件。就加拿大的汽车首先有一个国安税，就刚才墨西哥也不满的国安税 25%， 再加上这一次的 50%， 那么加拿大产的汽车进入美国的关税就到了 75%， 仅次于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的上限。那么它也高于，就汽车类也高于美国对中国普通产品征收的关税，这个是高的一类。第二个方面呢，就对整体的平均有效税率而言，加拿大是明显低于中国的关税的。美国对中国整体的平均关税的税率，因为有些它豁免，实际征收的平均的关税的税率 20% 到 23.4%， 或者你可以理解实质性的中国输入美国商品的整体平均税率就是 23% 这个水平。那么这次川普加征 50% 加拿大关税，加拿大的整体的平均关税是多少呢？ 8% 到 12%，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 10%。 那为什么加征 50% 最后落实只有 10% 左右呢？主要是即使昨天川普暴脾气签这个 50% 关税，他也豁免了美国比较依赖的加拿大产品，原油、天然气、钾肥、关键的矿产，就把这些关税他是豁免了的，这也是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大头商品。所以这个 50% 看似很劲爆很激进，但实质上的影响啊，还不至于改变美国与加拿大贸易的主体。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尼加拉瓜总统奥特加执政20年后表示永远不再举行选举。哎呀，这个有点习主席的这个气势。尼加拉瓜长期执政的总统奥尔特加表示，这个中美洲国家将不再举行选举，从而消除了他明年任期结束时可能面临的选举挑战，并进一步巩固了他与妻子共同统治的地位。奥尔特加自2007年一直掌权，此前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统。奥尔特加周日发表演讲，他说这里不再有选举，他们不可能再试图夺取政府和权力了，由美国和萨摩亚支持的政党重新掌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位80岁的老人在两个月来首次公开露面中补充道。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独裁者啊，他给独裁找的个理由呢，就是反美。哎，我为什么要搞终身制，我要反美。他跟习主席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习主席呢还假模假样的先修改宪法，然后再搞终身制。哎，这个老兄呢，这个宪法都不用修改了，我通知一下你们就行了。那么奥尔特加取消选举，他也反映了他害怕明年的选举，害怕下台，害怕被清算。但这种人或者这对夫妇啊，他还不是他个人终身制，把他老婆一起弄成终身制，能不能善终，我们也可以继续围观。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新闻热搜榜上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贵州电视台的报道，山西省报连环虐狗案，两只狗遭人为大面积剥皮身亡。第一起发生于今年的四月，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陆女士说，她当时在山西侯马市露西派出所附近救下了一只遭大面积剥皮的12岁的吉娃娃，是一种很可爱的那种小型狗。时隔三个月，他在今年的七月初在当地南西庄区域又发现了另一只仅有20多天大的幼犬遭同样的手法剥皮。两只狗被发现时伤势严重，虽然及时送院抢救，终因皮肤大面积缺损引发剧痛及严重的感染，先后不治离世。两只被人为剥皮的小狗因感染离世的话题星期一冲上微博的热搜榜，再次引起民间对推进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呼声。中国近几个月发生多起虐狗事件，今年6月28日广东揭阳四名未满14岁的小学6年级男生合力虐杀了一只长期受村民投喂的 哺乳期的流浪母狗及其三只刚出生半个月的幼崽。现场视频显示，涉事少年先用木棍抽打母狗，并刺穿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幼犬致死。面对母狗痛苦的哀嚎，少年们并没有停手，反而变本加厉，更将油浇在满身是伤的母狗身上，将其活活烧死。当地政府事后通报，四名未成年涉事人员均已送往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不过大批网民对四名少年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感到强烈不满。就这种事啊，在中国发生的频率还是很高的。这个看到这种新闻呢，这个心里边感受还是很沉重的。当然你也很难去说服有些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心安理得，包括不做这种事的人在网络上评论也认为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或者没有必要因为狗怎么对人进行处罚。所以 LT 呢也不想去做更多的这样一种去说理，只想列举一下对比一下，看美国怎么处理这种事。当然美国也不一定对，但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处置方式和逻辑。就第一呢，如果在美国发生像这种啊活剥这种狗啊这种事件，这个施暴者在美国会受到什么处罚？美国联邦和各个州对剥皮以及活烧这类极端的虐杀行为啊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律惩处机制。首先，对成年人的施暴者，联邦和州法双重重罪起诉。在美国，全美50个州都将严重虐待动物列为重罪。像山西这两起啊活剥皮啊，在美国法律上会被判定极端残暴与虐待。那么这种重罪的刑期是1年到10年不等的处罚，罚款金额呢是10,000美元到20万美元不等。这个还是州法律层面的处罚，联邦法惩罚呢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以最高25万美元的罚金。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施暴者，像广东揭阳未成年人呢焚烧狗这类事件，在美国会受到什么惩罚？如果施暴者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美国法律不会简单的以年幼为由一笔带过，美国至少在三个方面会进行处罚。就第一，青少年法庭与少年管教所。在美国，虽然未成年人通常在少年法庭审理，但面对像火烧母狗和幼犬这类极端残暴的行为，法官可以裁定将其送往封闭的少年管教所强制关押，直至成年或完成矫治。第二类处罚呢，是美国司法系统将虐待动物视为极端心理偏差与未来暴力犯罪的前兆。就对这种未成年人呢，他不仅仅是强调未成年，他会断定你是一种极端心理偏差，你这种少年是未来暴力犯罪的前兆，那么必须强制接收心理精神的评估与心理的矫治，费用由家长负担。第三类处罚呢，是家长的连带责任。家长可能因为监护的疏忽或未尽到监护的责任，面临民事巨额赔偿，甚至在部分州面临刑事指控。那么对以上两类的处罚，它往往还会附加一些影响终身的处罚，比如法庭一般会做出终身禁止养宠物，有些州会强制列入心理管控名单，而且这些人呢都会永久的被列入犯罪记录，它会影响你未来的求职，因为在美国就业都需要做背景调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美国的处理方式也想与网友分享，比如在中国有很多人心血来潮养宠物，但是兴趣过后呢又遗弃，特别有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养猫养狗，一毕业就遗弃这些陪伴他们大学生活的猫和狗。那么像这种遗弃狗在美国会遭到什么处罚？在美国，全美50个州都把故意遗弃宠物列为犯罪行为，处罚严厉的程度取决于弃养方式以及后果。就一般的弃养，你比如把它丢在路边、公园、空屋，通常会被以轻罪起诉，刑期通常是6个月至1年，罚金是5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那么对遭处罚的人，他就会有刑事犯罪的记录。那么对有些在美国想申请绿卡签证的人，毫无疑问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那么第二类对恶意弃养致死伤的，这个就是刑事犯罪的重罪。因为有些人是很恶劣的，他有些人弃养动物啊，他是把它放在酷热或者严寒环境下的车内故意让狗死，有一些呢是把这种动物、绑在没有人的树林当中，还有一些弃养时狗或者是宠物正处在生病无水无粮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虐杀。那么这种恶意弃养致死都会被以重罪起诉，刑期会在1至5年，最高罚款可以在10,000元美元以上。那么附加的处罚一般都是终身禁止再饲养任何宠物。当然美国有美国的做法，美国有美国的法律，我们分享美国的这些做法只是想让有一些网友了解就外面的世界是如何对待类似的行为的。中国频繁出现这种啊，在国际上影响非常恶劣的残暴事件累进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方的立法滞后，或者官方甚至没有立法的意愿。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啊险恶猥琐的心态的人，纯粹靠舆论导向遏制不了这些险恶猥琐的人的，你只能靠法律。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李强啊拍胸脯了，或者李强给中国国家统计局下了死命令。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的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那么路透社报道呢，他直接把标题定为中国承诺确保完成全年增长目标。那么路透社对于李强的这个承诺也好，拍胸脯也好，他做了一段分析，他说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4.3%， 季度增速降至三年多来最低水平，低于官方设定的 4.5% 至 5% 的目标区间，也低于市场的预期。其中公共财政支出被视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如果中国财政转向更加积极，将意味着政策取向会出现调整。今年5月中国累计财政赤字两年多来首次收窄，显示财政支出趋于谨慎。那么路透社这个分析，他实际上还是在质疑李强凭什么拍胸脯能够完成 4.5% 至 5% 的 GDP 增长目标。他讲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说你二季度只有 4.3%，上半年只有 4.7， 你凭什么说你年底能够完成目标任务？第二呢，他质疑说李强说主要靠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路透社指出，你现在财政啊不是积极财政政策，你连人大授予的财政宽松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赤字反而收窄了，就财政不敢用钱了。也是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就地方政府普遍的躺平摆烂，我现在不投资了，不做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李强凭什么去拍胸脯呢？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中国网友来讲可能都不是问题，因为李强打个电话给统计局长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作为严肃的财经分析， LT 还是想与网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李强这个拍胸脯这个承诺为什么不可信，或者这个时间节点在习近平没有啊给出政策调整方向的指令或者框架情况下，李强非常空洞的表达了 GDP 增长目标不变，他的逻辑硬伤在哪？或者有没有证据依据说李强啊这个表态是非常轻率轻浮的？首先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 GDP 的规律。因为中国的 GDP 是中国共产党规划的 GDP， 中国 GDP 增长的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啊他制定的 GDP 的增长规律。那究竟有什么规律呢？就过去10年数据我们拿出来进行分析，就中国上半年的 GDP 增长的增幅一定是高于下半年，这是它的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规律呢？这个与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共的文化可能也有关， 因为都追求开门红，就每年的增长高峰要放在一季度，甚至发展到二季度。那么一般高到多少呢？比如2023年上半年 GDP 增长 5.5%， 那么全年的增长呢只有 5.2%， 你看上半年比全年要明显的高。比如2025年上半年是 5.3%， 那么全年呢只有 5.0%。 所以中国在统计局的加工下，上半年比全年最终的增幅一般要高 16%。 所以反过来再推算，今年上半年一季度 5%， 二季度 4.3%、中共算法平均是 4.7%， 那么年中全年平均最终的目标它要比 4.7% 低 16%， 那么它就会落到 4.4% 左右去了。那么这个与它 5% 至 4.5% 这个目标它就脱轨了。就按中共的规律来讲，李强今天这个拍胸脯啊，还是有些刺耳，当然会引起舆论的质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李强今天他在讲，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长不理想，特别是二季度超预期的增速的放缓，他对经济光明论的解释是，下半年呢，财政会发力，第二六张网这个落实可以促进 GDP 的增长。但是李强他没有回应呢，你财政也好，六张网也好，钱从哪儿来，谁来投入？因为整个社会投资气氛非常冰冷，上半年是下滑 5.7%，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李强预测不了企业的投资，那对你能够管得住的财政怎么增加投资？他没有计划的，因为现在是已经给财政规划的赤字规模以及政府债的发行，这个额度都用不满，这个还正常的进度还落后，就它体现整个政府系统不愿意花钱，不愿意投入。那么你这个都没有解决，你去谈六张网，这个跨度啊，跨越性还是大了一些。李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政府不愿意花钱，给了赤字的额度为什么不用，给了债券政府债的额度为什么不积极的用，这个他没去回应，他很生硬的弄出一个今年目标没问题。所以啊，这个也是回头看呢，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小镇官员的李强，这个人他还是很狡猾的。因为钱用不用，用多少，不是他这个总理说了算的，因为习主席早就接管了国务院的财政支配权，他通过他的金融委员会，他早就控制了国务院的支出，所以那个呢是不能够去向习主席啊争权的。但在习主席没有说可以改变经济目标，按习主席的惯例从来也不会说确定的目标没有办法实现，造假也得弄个假数据，所以李强在第一时间不顾一切表态年底目标没问题，放着力所能及的事儿，人家就是不做。那么 LT 理解呢，那就是李强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支配权，或者没有这样的落实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政治上必须要与习主席保持一致。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不要低估了啊中共这种无耻，不要低估李强这种无耻。你不要说二季度 4.3， 你哪怕二季度 2.0， 他也能够让统计局做出一个数据 5% 的 GDP 增长目标。这个可能呢是有一些调侃，但是中共还真这么干过。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网友们能够啊对中共的统计局他们的本事啊，你可能会有新的理解。因为有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见怪不怪，但是过程当中啊他会用一些假数据骗你的，但事后他还会去发布一个修正的数据。修正的数据这个是有很多人就看不到了，或者懒得看了。你看在2024年 GDP 数据，可能很多网友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它都是一种很正常的比较平均的季度的增长。但是2024年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局面是什么呢？它在一季度 GDP 增长 5.1%， 因为它全年的目标是 5%， 所以一季度 5.1% 没有问题。但是2024年二季度三季度在国家统计局非常卖力的情况下， GDP 增长出现了意外的放缓，就二季度 4.7， 三季度 4.6， 那么一季度 5.1， 二三季度 4.7 4.6， 那么四季度吃奶的劲儿也不可能让全年完成 5%， 就这个是学界啊中国经济界的一致的判断。但是最后就神奇的完成了，而且刚好完成了。怎么刚好完成呢？大家可以反推一下， 5.1 4.7 4.6 四季度只有完成 5.4% 才能够凑齐 5%。 哎，最后统计局果然弄出了一个 5.4， 然后让全年的 GDP 增长神奇般的实现了 5% 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变不可能为现实。 所以今年上半年 4.7， 按中国的统计规律来讲，今年最终的 GDP 应该落在 4.5% 以下，但是 LT 预测最后统计局它会神奇的让年底的数据啊接近 5%， 因为它说是 4.5 至 5%， 假如在 4.6， 习主席就会认为啊不积极这个数据。所以 4.5 至 5.0 这个区间目标，你闭着眼睛可以算，最终的目标就是 4.7， 它不会给你一种啊印象是实现目标的下限，当然上限不可能，但是它会要一个这样的结论，在目标的中上这个水平是习主席能接受的。所以网友们呢也可以去当国务院总理，当李强那个位置，因为习近平他这个小学逻辑太容易算了。所以今天李强不仅能够拍胸脯说年底目标没问题， LT 还能进一步帮他具体的细化 4.7 全年 GDP 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统计局长啊就换人了。所以通过这种分析，大家能够了解的就中国的 GDP 怎么来的，实际上非常简单来的，他也不完全是拍脑袋，毕竟要经过计算，而且呢还是小学啊优等生的算术水平的计算才能够确定中国的 GDP。 但是这个呢又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诞的 GDP。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